主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是非常的有限，离开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主要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可以同感异灵，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发出光来，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也可以把你的话语更好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在这个教室当中，主啊也求你圣灵能够亲自的引领，让我们所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听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听得非常的明白。谢谢主，我们欢迎圣灵，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这里，带领我们以下上课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二讲哈。过约旦河和恢复割礼。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哈，简单的回顾一下。摩西死了以后呢，神呼召约书亚作为以色列民的领袖。那神呢，也是三次哈，就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中，神三次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就是你不要害怕。应许神应许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过约旦河前的一些准备，约书亚呢就派出了两个探子，哈，进入到耶利哥，这两个探子哈带回来的是好消息。那在耶利哥的妓女喇合呢，与探子约定，这个将来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攻占耶利哥的时候，哈，不要杀他们全家，因为喇合救了这两个探子，也因此呢，喇合因着信耶和华神，以至于后来他成为了耶稣家谱当中的，这个属于耶稣家谱当中的一个几位少有的记录的这个女人之一。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哈，3章的1到6节，预备过约旦河。我们先读一下1节到3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神的约柜呢？我们知道，神的约柜是会幕当中最神圣的物件了，它代表着，神的宝座，那我们要跟着约柜去。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当中是跟着云柱、火柱的哈，神的云柱和火柱引领。那现在呢，是他们是跟着约柜哈，跟着约柜行，这样的话，哎，他们就是可以知道神一直与他们同在哈，一直在引领着他们前面的道路，要跟着约柜哈，而不是走在约柜的前边。那约柜当中有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哈，约柜当中有3样的东西哈。那瑞塔说一下，对，石板，对，好，有石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一罐那个玛纳哈，玛纳。好，我们再看一下第4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哈，就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2000肘，这个2000肘相当于900米，哈，就很远了。那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如果你挨着特别近的话，那后边的人就看不到了哈。那神让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要看到哈，他这个，在这个以色列民面前要行大能的事情。 因为约柜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它是用一个蓝色的布盖着，它是非常的鲜艳明显的哈，所以它离着900米的话，大家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第五节、第六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自洁是什么呀？自洁就是洗衣服。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的十节，还有14到15节都有记载哈，就要洗衣服，而且是不可以亲近女人哈，表明就进入神的应许，需要分别为圣，就是要自洁，要洁净自己。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那我们这也是提醒我们哈，我们凡事的话要跟随着神，而不是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前边哈。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神，要寻求神的心意啊。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哈？你让我做什么，而不是说的我想做什么。主啊，你要成就我哈，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一下神的应许，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那神是在摩西面前哈，如何的这个高抬摩西？此时呢，他也要高抬约书亚哈。这也印证了约书亚跟摩西地位是一样的，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样的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呢也是怎么样的哈，对以色列人说。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书亚对神的一个顺服了哈。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就是神宣告他的主权，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能在世上按自己的旨意行事，他是众水之主，他也是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哈，这个自然他是自然界的主哈，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也是治理着管理着天地万物。10节、11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那神是透过约书亚告诉以色列民，信实的神。会一直与以色列民同在哈，会在以色列民的前面行，也必然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哈，他说到一定会做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一直在说必哈，是必然会成就的事情，神所应许的一句都不会落空的。14、15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就是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里特别说到哈，在收割的季节是涨过两岸哈，这个时候应该是雨水特别大的时候，因为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马上就是逾越节嘛，应该就是逾越节，应该就是3、4月份的时间嘛哈，啊，那个时候就是黑门山北边的黑门山的那个冰雪融化哈，所以说它的这个河水是非常的这个湍急的哈，也是河水是非常大的，那脚一入水，这个。 它这个水哈，就必然就会这个就会断绝哈。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和顺服的。我们看到，摩西分开这个红海的时候，他是众人看到，哎，海干了，他们才走过去。那现在在约旦河的话，众人看到这个水流这么湍急，是吧？根本就没有这个分开的意思，那就需要你的信心更大。你看着水，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你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开道路啊。我们看一下约旦河分开百姓过河，14到17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哈，是非常远的哈，30多公里的这个地方，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我们看到这个，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把这个地图给它横过来了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亚当城哈，亚当城是在这个北边，那离这个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这个地方还是很远的，应该是差不多就是29公里吧，29公里。然后呢，从这个约旦河，就是以色列民所站的这个位置，到这个沿海的话，应该还有9公里多。那就是这一片哈，全都是干地哈，就是河水就全都退去了哈，都是立起城垒，就在亚当城这边，约旦河的水就像一面墙一样哈，给立起来了。那这个是神在约旦河中站定，哈，就是抬约柜的这些祭司们，哈，就是在这个河水当中站定，只等到他的子民完全的都过了河，哈。那神是我们危险时赐平安的保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嘛。我们看立石做纪念。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哈，作为证据，就像这个过去的话堆石头，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立一个纪念碑一样的，哈，就是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啊？那后代的子孙一看堆的是石头，哎，这边堆着这堆石头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们就可以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就这些石头是要提醒后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啊，神为以色列民所做的奇妙的大事。那我们呢？也常常人都是很健忘的哈，常常都会忘了神的恩典哈。那我建议大家能够有准备一个恩典日记，那把神在你身上行的这个奇妙事和奇妙的带领哈，我们可以记下来。当你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灰心的时候，或者不知道神如何带领你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翻一下哦，你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的引领哈，然后每一次的这样的恩典哈，那就会让你就是更加对神更加有信心，然后对你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能成为你面对就是现状的一个力量哈，从神而来的力量。不管是其实好事还是坏事，有的时候你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为我预备的哈。你会发现，神为你所行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奇妙，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是高过于我们道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眼前我应该怎么做，但是神呢，是用他看的是你的一生。在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虽然我们感觉到哦很不舒服这个阶段，但神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让我们学到有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缺少的那一部分应该学到的功课。好，我们再看一下第8节和第9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角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那应该是一个很，其实是很大块的石头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像不像我们这个受洗哈，归入基督？我们这个过约旦河，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就像受洗一样哈。那他们从约旦河中捡了这个石头，然后放在迦南地堆起这个石头，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就重生了。他们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了。从前是在埃及为奴，在旷野漂泊，但是呢，现在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哈，就是成为了一个新人了，哈，成为了一个新人了，就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是复活的新人，就是预表着哈，也是预表着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复活的新人。那他们呢，又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石头哈埋在了约旦河底，那就相当于什么呀？把旧人埋葬哈，脱去旧人，从此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了。我们再看一下第10节到18节，百姓过河，约柜上岸，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12支派当中的2个半支派，哈，就留在了约旦河东嘛，哈，那是摩西带领打下来的那个2个亚摩利王，巴珊王噩和西宏嘛，哈，他们的地那分给了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加德和吕遍人，那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妇女儿童啊，还有一些这个牲畜啊，他们的财产就留在了约旦河东哈，约旦河东。那他们上阵打仗的呢，是带着兵器哈，而且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走在了以色列民的前边哈，有4万多人。那我们看到《民数记》记载的，就是如果算下来的话，他们应该有11万多人哈。那剩下的人应该就是在河东在保护他们的家园。那这4万多人呢，可以说是特种部队了，应该是精选的哈，就是一个精兵，都是精兵，就是预备打仗的。15节到18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你看，这祭司的脚一下水。水就干了，哎，一上岸， 哎，水又开始恢复原样了。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一个这个神机骑士哈，非常大的一个神机骑士了。那他脚刚一落地哈，约旦河的水就流到了原处，这也是一个神机。第六，纪念神的大能，经文是4章的19到24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那正月初十日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第41年，哈，也就是阳历的3到4月份，庆祝逾越节的时候。那逾越节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庆节了，哈。那在这个都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哈，这是一个整数，因为圣经记载的就是40年。但是呢，但后边的哈，有人会他推算的话，可能实际上就是38年。但圣经常常是他是会这样记载的哈。不过这个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纠结。那吉甲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吉甲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吉甲它是位于耶利哥北的3公里处哈，约书亚征服迦南的一个大本营，大本营就是它的一个作战中心、作战指挥中心了哈。那后来呢，以色列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举行立国典礼哈，立国典礼。扫罗呢是在这个地方被按立为王的，那撒母耳呢也是在此杀了亚玛力王，亚甲，大家记得吗？是吧？因此，然后这个扫罗因为不顺服神嘛，他这个亚玛力王亚甲和他那些好的上等的牛羊啊什么的都留下了。那神说了，你要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哈，不管是牲畜也好，还是所有的人也好。但是呢，扫罗王贪恋他们这个上好的这个财物哈，就把好东西留下了，而且呢也没有杀这个亚甲。那撒母耳知道以后呢，哈，也是非常的愤怒，就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就把亚玛力王亚甲杀了哈，就是在这个吉甲的地方。那么看一下这个图，那上边就是亚当城哈，就是亚当城。那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水就是从这儿断绝的，亚当城。然后这个立起城垒嘛，这是约旦河，然后吉甲，耶利哥，然后石亭沿海，石亭就是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停留的那个地方哈。好，我们再看一下21节到24节，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要永远纪念神的恩典哈。那这是就是说立石头的目的哈，立石头的目的就是这样。诗篇的71章的17到18节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那弟兄姐妹们哈，我们想，我们在这个世上，好像我们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我们存留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宣扬神奇妙的作为，就要宣扬神的大能，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责任，把神的这个大能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哈，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哈，这也是我们的能力。而因为神从年幼的时候到年老发白的时候哈，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也当向万民去传福音，来见证神奇妙的爱，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好，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吉甲受割礼，那以色列人上了 也上进入迦南以后哈，然后就三件大事，一进入迦南的三件大事就是行割礼，然后守逾越节，然后就是吃当地的土产，玛纳就停止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哈，以色列人在吉甲受割礼。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我们看到这两张图，这就是火石刀了哈，就是火石刀也非常的锋利。那这里有记载说的第二次，那可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创出这个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或者是申命记里都没有记载哈，这个在旷野当中。这个行割礼哈，那我但是有记载，他们出埃及第二年有过一次逾越节，这倒是有记载的哈。那我想可能他是有一在出埃及的，可能是第一年当中有一次的割礼，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说的是第二次，那我们猜测有可能了，猜测有可能在旷野当中刚出来一年以后，应该有一次的割礼。那割礼呢，就是除去这个男性的这个包皮哈，也就是分别为圣哈。我们后边可以看到，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哈，就一年多以后。就到了这个迦迪斯这个地方，迦迪斯旷野。其实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迦南。为什么在旷野这个漂泊了38年呢？为什么漂泊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信。神说了，我把你们带出埃及，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我必然会赐给你们的，而且那迦南地的人哈，就是说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你会把他们除灭。但是呢，他们不相信。这12个探子哈，派出的12个探子，每个支派派出一个人，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说，哎，我们在申命记上可以看哈，看到说，哎，我们在这那个征去迦南之前哈，我们得看看那边情况怎么样哈，我们得摸清了进去以后我们走哪条路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打仗啊才能够得胜啊，就，哎，这个摩西就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就去哈。就去他们这12个探子回来以后呢，其中只有2位是信靠神的，剩下10位是回来以后报的都是恶信啊，就是不好的消息。回来以后说，哎呀，不行啊，那个迦南地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呀，那个城墙又宽又大呀，而且那边还有亚衲族的人，好，那是巨人啊。说的这神是让我们去受死的，耶和华是让我们去受死的。我们在埃及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宁愿死在埃及或者是旷野，我们也不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受死去。我在他们面前的话，就跟个蚱蜢一样，就是在迦南人面前，就像个蚱蜢说：“我们赶紧选一个代表，我们回埃及去吧。”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神是非常的愤怒哈。只有迦勒，就是犹大派出的这个探子迦勒和这个约书亚哈，只有他们2位。就说的神已经把迦南地交在我们的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得胜的。但是呢，以色列民他们选择相信那10个探子，而不相信迦勒和约书亚，也因此， 神的愤怒就发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要这一代不信的这一代人全部让他们死在旷野。所以他们才在旷野漂泊了38年哈，直到我们看到，等到这个国民哈，只等到这个国民这不信的这一代人全死了，全死在了旷野当中。然后呢，现在进入迦南的就是新一代人，他们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哈，这一代人。好，我们再看一下下边的经文。以色列人在吉甲受割礼，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那割礼是象征着什么呀？割礼代表什么？割礼是选民的记号了，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创世纪》的17章哈。那割礼呢，也是守逾越节的必要条件。它记录在出埃及记的12章48节哈，如果你没有受割礼的话，是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羊羔的哈，是没有资格吃逾越节的羊羔的。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刚刚的进入迦南哈，这个还没有打仗之前，他们就开始行割礼，就是实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哈，这个割礼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疼痛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4章25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然后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这割礼的疼痛就可以使这整个一座城的男人哈，就是都没有战斗的能力了。两个人就把这一个城的男人就都给杀了。所以说这个割礼还是非常疼痛。但是以色列民因着对神的信心哈，他们还是这个顺服，非常顺服的。那新一代的人哈，刚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顺服的。那也是因着神的保守，特别的保守，迦南人没有趁机攻打以色列民。那我们在第5章的前边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你看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哈，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了，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神使他们这些敌人已经是没有胆气了，就是说没有胆量了，他们已经是心惊胆战了哈，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了神行的神机奇事，也看到了神与以色列民同在，所以说他们是在以色列面前，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哈，是非常的害怕。实际上，他们害怕的就是大能的神。好，那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守逾越节了。以色列民进迦南第二件大事就是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正月14日晚上就是宰杀羊羔的日子。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哈，就是逾越节是什么呀？就是神在埃及降下的第10灾，灭长子之灾。那灭命的天使怎么样啊？哈，这个就是看到以色列民家中的那门框，他宰杀羔羊以后，用羔羊的血在门框上，哈，这样用血涂上。那灭命的天使一看有这个记号，就越过去了，就过去了，哈，越过去了。那以色列民家的这个长子，哈，就没有被灭掉。所以这是为了纪念这个。那这个就是逾越节，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 的吃，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那第二日呢？逾越节的第二日就是这个除酵节嘛，就是除酵节。那他们就吃了当地迦南当地的这个土产以后，那神从天而降的这个玛纳哈，就止住了。玛纳停止降下，既是以色列民旷野漂泊生活结束的一个标志，又是迦南定居生活开始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出产了哈，你们可以这个吃迦南地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出产了，所以呢，这个玛纳就停了。我们刚才有讲过，以色列出埃及后第二年曾在西乃的旷野庆祝过，这个逾越节哈，就是过逾越节以后再也没有守过。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刚才我们讲了，在加迪斯的那个十个探子回来以后，那所有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不相信。那不相信的话，神就不相信的人，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所以呢，就没有必要再过逾越节了。但是呢，新生一代到了迦南以后，又恢复了逾越节。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显现，我们看一下这个5章的13节到15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约书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实际上他是神本身哈，他就是神本身。那神也曾经应许过，在出埃及记的23章23节哈，神应许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神所应许的就是这个迦南七族嘛，哈，就是迦南七族在迦南地的这些，相当于像原住民一样，哈，说我带领你们进去之前，哈，我会在你们前边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这个是神的本身。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就很熟悉啊？哈，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向摩西显现，神就说的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这个神让他把脚下的鞋脱下来，这一定不是天使哈，一定不是天使。那我们就说，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了，他以人的这个形象在显现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像是就是这些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哈，我们大概可以就是熟悉一下。但是这个表不是我做的哈，是林清辉牧师做的。那我们就是使用这个表。也求神能够纪念哈，这个林清辉牧师，林牧师在神国的这样的美好的服饰。那以色列民从埃及到过约旦河哈，我们按着这个摩西五经哈，我们来捋一下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来的第一年的1月15日就是出埃及，就是逾越节的这个除酵节嘛，次日嘛哈。1月15日，那在第一年的3月，他们就抵达了西乃山了，就抵达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然后第二年的1月1日就是建会幕，会幕就落成了，然后第二年的2年后的2月20日就离开了西乃山。那我们看他在西乃山应该。 就是待了1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呢，在4月到5月的时候，就是窥探迦南地那40天，就12个探子哈。然后他扛回来的两个人扛回一串葡萄来，就是想想那葡萄有多大哈。当时我们想，哎，是有这么大的葡萄吗？那我们在网上 search 了一下，真的有那么大的葡萄。现在好像以色列那边也有那么大的葡萄，就一串葡萄特别大哈。然后在第40年的时候，1月，米利暗死了，也就是摩西的姐姐。然后在40年的时候，摩西发怒击打磐石，那因为也因此。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惹神愤怒哈，因为神说了，你吩咐磐石，磐石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嘛，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但是呢，由于这个摩西哈，他没有归荣耀给神，说他就用杖打这个磐石，说你让我哎，这个让这个磐石给你们流出水来吗？所以，因着这一件事情，哈，就是摩西惹了神的愤怒，他没有进入到迦南。然后，40年的5月1日，亚伦死在了何尔山，然后是征服河东2次数点百姓。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数记当中，哈，有2次数点百姓，第一次数点的是出埃及的那一群人，第二次数点的就是新生一代，哈，就是新生一代。然后在40年的11月1日，摩西重申诫命，也就是申命记。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申命记。第40年的时候，摩西死在了摩崖平原，死在了那个尼泊山。哈，尼泊山上，对，在41年1月10日的时候，过了约旦河。那我觉得这个表整理的还算是不错哈。那如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把我这个 PowerPoint 发给你们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学习的时间。主啊，求你的话语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加爱慕你，更加渴慕你的话语。主啊，你说，这个寻找的必然寻见，祈求的就要得着，叩门的就要开门。主啊，我们怀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寻找你，我们就是要遇见你，我们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你和经历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家人们，主要都能够平安健康，也都可以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你。谢谢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